好，请放手。那你还没有的话呢，可不可以也请你举一下手，我想看看有多少人。好，有一些，很好，我想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举手，他可能还在犹豫或者是不确定当中，没关系。今天我有一些信息其实是给这两种人，因为我有两个审判要跟大家讲。那不管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或者是你还没有的，我想你都有在当中有一些信息可以跟你分享的。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圣经上面告诉了我们以后会面对审判的事情。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耳朵，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愿意来听，也愿意来想这个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在讲这个信息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讲几句，有点像上次一样，上次我讲到死亡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审判的事情。审判的事情呢，通常在教会的讲台信息比较少讲。我们在教会，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讲神的爱，对不对？这的确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所以我们讲很多。但是呢，像今天这样的审判的信息，我们通常不太讲，因为呢，这个可能特别对还没信主的朋友们，觉得有点冒犯，那在北美这个文化里面，你假如讲一些 offensive 就是冒犯别人的事情是不太好，但是呢，我也觉得我们讲神的爱是很好的事情，因为的确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本质。但是假如我们不提这个审判的事情，好像也没有把神的话语全面的告诉大家，所以我觉得我稍微要平衡一下，今天想借着这个信息，不只是对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也是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一个提醒，让我们可以想到除了神爱我们之外，神也是公义的，他也会审判我们。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两方面的审判，好，所以有两种审判。那希伯来书刚提到死后有审判，但是他没有讲到太多审判的内容。所以刚刚志伟弟兄就跟我们念了两段起因经文，一段在哥林多，一段在启示录。我们先来看启示录那一段，启示录那一段经文呢蛮长的，所以呢我就把它稍微分开来把一些重点一段一段的跟大家来讲这个启示录。启示录这里讲到说这是少了一张十一节。 OK， 好，这里，他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跟坐在上面的，他们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们先来想一想这一句话，有一个大白色的大宝座起来跟坐在上面的就是神，那后面那句话就是什么？他说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其实这里就是讲到一个末日的情形。我们很难想象什么叫天地都要逃避，天地都要逃避，我想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旧的天地都要过去。圣经里面在启示录也讲到新天新地，新的天地 要开始，所以旧的都要过去，这些旧的天地呢都要逃避。逃避什么？因为这个白色的大宝座上面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连天地都要逃避这个事情，他们不敢去见这个审判，在白色大宝座上面的审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下面也接着说十二节那边讲到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 都站在这个宝座前面，案卷展开了，不管你是大的人小的人，你死了都要起来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上面接受这个审判。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他说一个案卷展开了，然后还有另外有一个案卷，那另有那个案卷就叫生命册，等一下我们再讲生命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案卷，这个案卷呢下面有讲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就说我们一生所行所言所思所想的都好像记录在这个案卷里面，到时候呢好像电影放出来，把我们一生回顾，把我们所想的所做的都放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也是很难理解，神好像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档案，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档案，这个档案可能存在哪里不知道，云端还是 cloud 还是什么，神哪里有。但是呢反正重要是说我们一生所做的东西到了那时候神都根据这些来做一个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特别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那个很讲究私隐权的那个Facebook 前一阵子发生那些事情什么这样，我们的 personal data 就个人的资料曝光了，这样子闹得 很大。可是在神面前我们没有私隐权可言，对不起，你只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裸裸的，都是赤裸裸的在神面前，到时候所有事情都会出现，神都知道，而且他是凭着那些事情来做一个审判。我们要站在这白色大宝座前面面对这个审判。好，再来一个，次序好像有点乱，不过没关系。刚我们提到有一个案卷，可是有另外一个案卷，那个案卷叫生命册，生命册在这里，这生命册怎么回事呢？这生命册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所有人都要受这个审判，可是呢假如我们是记载在生命册下面的人呢，就可以不受这个审判。圣经里面在那个耶稣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过一句话跟这个很有关系的，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凡听见耶稣的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是神把耶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凡听见我的话又信差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位神，他说就不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不被定罪，其实就是不被审判的意思。所以只要是凡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面，怎么可以记在生命册上面呢？就是刚说的听见耶稣的话又信差他来的那位神，就不被定罪，不用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所以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被记在这个生命册上面，我们就可以出死入生。原来我们是跟还没信的人一样要面对这个审判，但是因为我们的名字在这个生命册上面，我们可以出死入生，就不用受这个审判。那我们不用受这个审判，是不是神就说好了，就因为你名字记在上面所以你就不用受审判？其实背后这个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不用付这个代价面对这个审判，其实耶稣基督已经替了我们付这个代价，并不是白白的，只不过耶稣基督在背后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与神的隔绝，其实他已经在受了这个审判，他只是代替我们受了这个审判。所以所有人记在这生命册上面的都不用受审判，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代替了我们这个审判。好，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事，一方面就是说所有人都在这个案卷里面，所有人都要受审判，但是只要是记在生命册上面的人，他可以免去这个审判，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好，这个审判到底是什么回事呢？这里有提到在十四节那边，他这个审判的结果是死了，死亡跟阴间也都被扔在火湖里面，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的都被扔在火湖里面。第二次的死，我们上礼拜讲到第一次的死就是我们肉身的死亡，我们第一次死，我们上周也有稍微讲了一下死的意思是什么。死的在圣经里面更重要的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跟神分开的意思。好，我们第一次的死是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身体分开，第二次的死，这里讲到第二次的死就是说我们的灵魂永远跟神分离。圣经用火湖，在启示录里面用火湖来表示这个火湖，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地狱了，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更容易。我们第二次的死的时候，就是我们永远跟神分离，我们在地狱里面。所以这个是白色的大宝座上面审判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说当我们的名字不记在这个生命册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要被扔在这个火湖，在这个地狱里面。这个火湖地狱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它这里有启示录有讲到其他的，就是说不灭的火，对不对？我想其实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里面永远没有神的存在，永远跟神分离，这是这个火湖或者地狱里面最可怕的地方，你永远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就是白色大宝座里面的审判。所以审判对象是什么？是谁啊？所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的人，这是审判的对象。好 OK， 好啊，再下一个看看。大家可能都认得这个人，戈培里牧师，他今年三月左右过世。假如对不认识的人稍微讲一讲，他是其实不止美国，他是国际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啊。他不光在美国，也在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布道哈。因为他的事工，他在过去我不晓得他多少年了，反正很多年，带领了百万的人认识耶稣信主这样。他三月多过世，那他过世前他跟他身边的人讲说，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不要伤心，他说我只是换了一个地址而已，他意思就是说我住在这个地上，但是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地址换到天堂的地址去，所以你们不用太伤心，我只是搬家而已了，我换了地方，换了个地址这样。所以我想对信主的人对他都很了解，不晓得是碰巧还是什么，过了一两个礼拜后这个人也过世。假如你喜欢科学的话，你就会知道霍金，霍金是一个英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好，那再加上他的身体的残缺的关系，他就更受注目。他也写了一些通俗的科学书，什么时间简史啊之类的书，这样子大家可能有看过这样。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非常坚决的无神论者啊。他说人就好像一台计算机而已，人死了就像一台计算机坏掉，没有什么复活，也没有来生，什么都没有，就像一台坏掉的计算机一样而已。 所以这是他自己讲的啊。所以我拿这两个人哦来这里放在这里，我有点犹豫要不要把霍金这个放在这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刚还没信主的一些朋友来谈话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很崇拜那些出名的科学家，都说某某科学家是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也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很聪明的科学家不信神。你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你聪不聪明的关系，往往拦阻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我们不够谦卑。圣经里面说神拦阻骄傲的人，当我们自己觉得越聪明的时候，我们就越难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所以我还是要把它拿出来，因为我想做一个对比。一个是牧师哥培里牧师一生为这个福音摆上，另外一个呢是完完全全的无神论者啊，他不相信什么死后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他们都过世了，他们生前怎么坚决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其实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过世之后，他们离开这世界之后，他们发现那个才是更重要。所以那个 C.S. Lewis 啊，路易斯讲了一句话，他在他一本书讲了一句话，他说基督信仰这一个宣言啊，或者叫宣告，这个宣告假如是假的无关重要，假如是真的话呢，那却无限重要，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相对重要。我们把他这个句话放在戈培里牧师跟霍金博士身上来看，这个宣告假如是假的话无关重要，就是说假如戈培里所相信的是错的，霍金所相信的是对的话，那当戈牧师离开这世界上面，他想去天堂找他的新家的地址的时候，找不着，没有的，找不着，因为这个宣言是假的，他其实没有搬家，他的新居根本不存在，那怎么找不着就找不着了，就没有了，对不对？没有找到就不搬了吧。可是假如你反过来，假如这个宣言是真的，就是戈培里牧师是对的，霍金是错的，这个就无限重要了，因为的确有神的存在，的确有天堂这个新家，但是霍金死了之后，他所面对的不是搬到一个天堂的新地址，而是要面对我们刚讲的白色宝座的审判。当他发现他到白色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会是，我很难想象他的表情是怎样。原来真的有这位神在那里等着我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像路易斯讲的，这个宣言假如是假的结果无关重要，假如是真的话呢，却无限重要。所以我特别对那些还没信的，或者还在徘徊当中，还是犹豫当中的一些朋友们，你们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重要性。我可以理解很多时候我们那些还没信的悟道朋友，他们有很多问题，很多疑惑，很多一些信仰上面的东西他还不能明白不懂的东西，这些往往是拦阻他们来愿意接受。但是不管你懂不懂，不管你明白多少，你都要做一个决定，你都要对你未来做一个决定，你都要对天堂或者地狱这个选择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你自己要承担的，没有别人可以跟你承担，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你决定要相信还是你决定不要信。所以这里讲到无限重要，但是唯一不可能的是相对重要，不要觉得哎呀这个 你就信你的吧，我信我的，反正没有关系啊。在这里没有一个中间地带，你要不然你就是在生命车上面，要不然你就不在生命车上面。启示录里面没有讲到第三个卷，就只有这两卷，你就其中在一个车上面就是了。所以这没有一个相对重要的。同样的，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说呢，其实也不是，也没有相对重要。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在生命车上面，但是呢，我们在生命车上面，我们不需要面对这白色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要面对另外一个审判，就是在哥林多里面讲到的那个审判，就是在这里哈，后书五章九到十节那边，这里讲到，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所行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就叫基督台前。当我们这些已经在生命册上面，我们可以 逃离了这个白色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基督台前，我们在基督台前要显露出来。我们来看看 这只有两节经文，不很长、哦、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哦嗯、第十节那边讲到，因为我们众人，这里众人是指所有信主的人，所有在生命册上面的人，我们都要面对。好，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这里、没有例外。好，所以我们看到，你不管信或者没有信，你都没有例外，你都要面对一个审判，不是在白色大宝座上面审判，就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其中一个没有例外。那这个他说众人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其实这个就很像刚刚那个案卷展开，把我们一生所行的都表示出来，显露出来，都表明出来。神在这个审判当中不只是看我们做了些什么，他更看我们心里面想了一些什么东西。神看内心更多过看外表、哦、所以在这里什么都显露出来了、啊、这个也常常给我一个提醒、啊、就是说我们在不管在各个岗位上面，各个、侍奉上面，我们来服侍神，到底我们服侍神或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心态是什么、啊、我们的心态是希望我们可以来荣耀神吗？还是来替教会做事情？还是我们有别的目的来做这个服事？所以这个常常提醒我、哦、好，这里讲到我们都要显露出来，那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这里、哦、他讲到各个人，每个人，而且按着本身，我想这里他最要重点就是说，这个审判是非常个人化的，不是说我们这里有一百个会友在这里，好，一百个集中集体审判、啊、看你们这一百个人集合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不是，每一个每一个单独的要在这个台前显露出来，所以这是非常个人化的，每一个人按着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这个报应、那我们每个人要在这个基督台前显露的时候、第一点我想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你不需要跟你隔壁的那个基督徒比较，神用的标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要多少分，或者不是什么平头主义，大家要做到多少事情才这样算来审判，而是神按照他给每个人的 恩赐，给每个人的资源，给每个人的感动，来做一个很个人的审判。神看给我们多少，他就跟我们要多少。所以你不需要看左，你不需要看看你隔壁的那个人，我做的事情比他多，我比较安心，不一定，因为可能神给你的多，所以他跟你要的也多，他给你隔壁的人少，他跟他要的也会少。所以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你就看你自己就是了，看你自己神给你多少，神给你多少感动，圣灵给你多少提醒，给你多少责备，你有没有按着圣灵去悔改，或者去跟着圣灵走。我想这是神给我们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另外一个就最后那一句话，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到这个报应。这个我想我们先来想一想，什么叫善跟恶，因为这是一个 keyword， 这是一个重要的词，叫做按着个人本身所行的，或者善的事情，或者恶的事情，来受这个报。那到底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那善就是做好事啦，恶就是做坏事啦，是不是啊？这最简单的解释，这样哈，我们一般这样想哈。当我们在想那个善跟恶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少年的官去问耶稣基督，我该如何行才可以得永生。他问耶稣，他说，良善的父子啊，我要怎么行才可以得永生。耶稣怎么回答他，你记得吗？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他说，怎么才是良善啊？他说，只有神才是良善的，因为神是一切善的源头，只有神才是良善的，所以善是从神而来的。在另外一个地方给我们一点提示，说什么是善。你回想到伊甸园里面，不是有一棵分别善恶树吗？神吩咐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对不对？记得这个事情。我上次也有提到，下一句话它是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人就在想，这个分别善恶树上面那个果子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当他一吃了之后就有什么。我喜欢看那 Spider-Man， 他被那个蜘蛛叮了一下，他身体就发生改变，你还记得那个？是不是我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身体就发生什么改变，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就可以如神一般这样分。我想可能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理解方式，这个树为什么可以叫分别善恶树呢？因为神吩咐他们说，你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这一棵你不能吃。所以对亚当夏娃的来讲，他不吃这个所不吃这个树的果子，他饿不死，园中太多其他东西可以吃了，只有一棵不能吃。我想为什么叫他分别善恶呢？就是你顺从听从神的话去做那件事情，那就是善。你背离了，你不顺从神去做那件事情，那就是恶。所以借着这个树就可以分别善恶，看亚当夏娃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他就可以把善恶分别出来。我想你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你就更了解这里讲到的或善或恶，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这些事情。或者你回到第九节，他说，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善恶是什么。我们假如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就像亚当，假如他当初听了神的话不去吃那个树的果子，他顺从了神的话，他就是行了善，他按照神的心意。 得了主的喜悦。所以第九节其实很重要，他说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要站在这个台前，因为我要站在这台前，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直提醒他自己说，无论是生是死啊，我都立了一个志向，就是说我要得主的喜悦，让我可以在神的心意里面，我就可以确定我是在善的那一边。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另外一个审判啊，但是最后那两个字呢比较不好解释，或善或恶受报。好了，我们做了神喜悦的或者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得到什么报应呢？我想我们用另外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来看看，这个比较长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3:10-15里面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可以看得到吧？我们来，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好，谢谢。我想这段经文、哦、比较多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报是什么报、哦、这里讲到哥林多前书里面他用一个比喻、哦、他讲到保罗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工头、哦、聪明的工头、哦、立好了根基。他在这里用一个工程来比喻、哦、这个工程说是盖个房子好了，房子要建立在好的根基上面才牢固。他说这个根基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这是首先的条件、哦、那建立好这个根基在耶稣基督上面之后呢，好了，这里讲到那个人就要按着自己的功夫来建造这个根基上面的工程，说是一个房子好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个根基上面盖我们的工程。那他这里讲到有人用不同的材料，有人用金银宝石来盖一个工程，有人用草木和秸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在这里13节讲到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记得刚刚我们念那个，我们在基督台前也要显露，跟这里一样，我们要显露出来。我们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功夫来盖这个工程？好，这里我想你一定有问题：金银宝石、草木和秸代表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简单，金银宝石就是贵重的东西嘛，宝贵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是耐久的东西。草木和秸呢？没有价值，很便宜的，而且不赖的。你用草木和秸盖个房子，跟用金银宝石盖个房子，那当然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个是贵重的，一个是卑贱的，一个是存到永久的，一个是赖没多久的就不行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材料，用不同的功夫来盖建造我们自己的工程。但13节也讲到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出来，因为那玉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所以我们盖的东西呢，有一天要被试验。 我是做土木工程专业的，这段话特别对我 有感触。其他这边讲什么草木合接的工程呢，就是说偷工减料。你假如那工程是偷工减料，有一天有人来验收，验收的话就会被显出来，被发现。我在这一行做了好多年了，我刚出来做的时候，我还知道我有一个师兄，就是因为偷工减料，后来坐牢，所以这个一直放在我心里面，因为这个很诱惑的，你知道吗？那些包商很多时候会来给你很多好处，送你很多钱什么，可是这个一直放在我心里面。我做的工程或者设计的工程从来没有偷工减料啊，但是呢，我回来想一想，我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所建造的东西呢，却偷了很多工，减了很多料。我没有用金银宝石来盖，很多时候我用那破铜烂铁啊，我也不会用草木合接，那个太明显，一看就知道了。可是我用一些比较有技巧的偷工减料方式，在这个耶稣基督上面，我偷了很多工，减了很多料。所以我也很担心那一天我到这个基督台前的时候，或者这个火经过一烧我这个工程的时候，我能存得住吗？站得住吗？站不起住的结果是怎么样？这里讲到说啊，十四节，那人的根基在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要得奖赏，很好哦，得奖赏。但是若被烧毁呢，他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经过的一样。所以这也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给我一点点安慰，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基督根基上面偷工减料了，但是呢，虽然我没办法站立得住，但我还得救。虽然得救，但是呢，得救也不是很好，像从火经过一样。所以你看到吗？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跟在刚刚讲到白色宝座审判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是什么？在白色宝座审判就是一个你是不是永远跟神分离，你是得救与否的一个审判。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并不是你得救与否，你已经得救了，只是你是得奖赏还是受亏损的一个问题。所以有很明显的差别在里面，这两个审判是审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果。好，回到我们基督徒身上来，我们会得救，但是呢，我们是受奖得奖赏还是受亏损呢？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到底我们是哪一方面呢？这里就说完全看我们的工程是用什么盖啊，你是用贵重的很久的，还是用卑贱的暂时的材料来做你这个工程啊。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当我们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工程怎么盖造，那跟我们未来的奖赏或者亏损有关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多少给我们一点动力去驱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希望在这个工程上面盖得更好，对不对啊？因为这跟一个永恒的奖赏或者是亏损有关系的，这跟我们以后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站立得住很有关系。所以我想很多时候这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去服侍神。但是呢，这个动力往往变成我们另外一个偶像也好，或者是一个不正确的心态也好，变成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什么好处，或者是呢，我们服侍神或者我们在神面前做这些是因为我们可以逃避这个惩罚这样子。那我想一想，其实跟我妈妈拜的民间信仰没什么差别啊。我妈妈去拜那个什么所有的民间信仰都是为了家里的小孩的求些好处啊，不生病啊， 或者是逃，不要有什么灾难或者生病发生在家里。那我想想，我这样的不跟我妈其实没什么差别，我们都是为了一些好处来去接近这个信仰这样子。这里有一个人，伯纳德，他是中世纪的一个修道院的一个人，他开了一些修道院，他接了很多人那个修士进去修道院里面，他观察了很多修道院的修士，这些修士有刚进来的，有进来比较久的，他就观察他们，那发现他们在这些人身上，他可以找出几点他们在这个属灵的过程当中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叫做这些人，是为了自己而爱自己的，就为了自己的缘故来爱自己。其实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接触我们基督信仰的人，我们的光景的，就是自我中心嘛。中国有一句话，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吧，对吧？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为了自己而爱自己。那他说有第二个阶段的，他发现观察的很多人是为了自己而去爱神。这话怎么说呢？当我们为了自己而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可是当我们在更深一点了解到这个人生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已经超出我们能控制的范围，我们即使怎么努力，可能都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呢，就转向神那里去了，因为自己没办法控制了，我们只好求神，神啊，你帮助我吧，我怎么情形，你来帮助我。假如当神有回应的时候，哇，这个神太灵了，所以他就继续去亲近这个神。但是他最终目的就是说，因为他有什么需要，他要来到神面前跟神求。但是假如有一天他所跟神求的好处或者利益神没有回应他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很容易破裂了，因为他是建立在从神上面得到一些什么利益好处。所以他叫这个是为了自己而爱神的缘故，最终的目标还是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好处，所以他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去爱这个神。这是第二点。第三个阶段他说是什么呢？你可能猜想，他是为了神而爱神。这已经不是为了自己有没有得好处的关系，而是因为神本身的属性，因为他更深的了解，更深的认识到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创造宇宙万有，也维持这个世界，管理一切，也更愿意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缘故。就像我们刚讲到在生命册上面，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了。所以当我们这些人假如更深认识，更多的经历神的时候，出发点就不一样了，不是为了自己在神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与否，而是为了他知道这位神是值得他所爱的神。所以他是为了神的缘故去爱神，他已经不太计较他所求的神有没有回应，甚至可能神给他一些灾难，给他一些苦难，他已经也不在意这个，他是为了因为他认识他经历这位神的缘故，他去爱这位神。所以这个我想应该都是我们去追求的目标。这里有一句话，第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驱动我激励我们呢？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不是神给我们的好处去激励我们去爱神去做些什么事情，而是基督的爱去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为神而活。这个我想都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一个目标。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人你大概不认识，他不是格培里，也不是霍金那种出名的人物，这个小小的 Henrico County 的一个员工 Mr. Cosby， 他在 Henrico County 的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 里面做事情。下面那个4月23号1946年不是他出生年月日，是他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进去 Henrico County 服务。所以你算算 到现在是多少年了？72年，他现在还在上班。他18岁进去工作，72年，现在90岁，还在康体工作。前一阵子康体特别给他颁那个奖，在康体的 Henrico Palm Road 那个 Compass 有一条路改成他的名字。为什么要给他这样一个颁奖，说鼓励他呢？做了72年，的确不容易的事情。你要活到90岁才可以做到70，在同一个单位服侍72年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康体要给他这个颁奖呢？假如你熟悉 Virginia 或者康体的退休制度的话，你就知道，他假如服务了59年的时候退休，他就可以拿到全额的薪水。59年，他那一天退休，他就可以拿到他工作的时候100%的薪水。他72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呢，他可以拿到125%，多了25%的薪水。所以表示什么？他从59岁到72岁，那时候是亏给康体的。他去上班是亏的，他拿的钱比他退休还要少啊，他亏了13年了。亏了13年，为什么？电台的人去访问他，他没有明讲，可是我想，因为他太爱他的工作。他不像我，我是为了生活去工作，我是为了我自己去工作的。那他那13年过去算，他是为了爱他的工作去工作的，他不是为了钱去工作，他为了钱他退休拿的更多钱，他是真的喜欢他的工作，所以他去工作。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人拿出来？我是希望我可以学到他，不是学他工作那么久我大概没有办法90岁还去工作，我学他，我可以真的爱，因为神的缘故去爱神。他这种情形在美国可能100万个人都没有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假如能够学他因为神的缘故去爱神的话呢，其实这个有太多太多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了。不管是圣经里面的记载使徒也好，或者是过去历世历代的圣徒、宣教士、牧师等等的，很多人都是为了神的缘故去爱神。所以我希望因为他的缘故，这个老先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真的是可以因为我们所爱的东西而活，不是说为了其他的缘故而活。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大家互相提醒，我们可以因为爱神的缘故来活出神的样式。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你从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两种不同的审判，那我们看到不管我们是在生命册上面或者生命册外，我们都必须要面对这个审判。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看得到，我们希望我们选择在哪一个白色宝座前面的审判，还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不管我们选择哪一个，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更有智慧的来知道我们怎么活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